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鼎坊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旨，为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几排为宴。”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禁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揽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叫微服下移。所以朱元璋呢，也接受元代这个灭亡的这种教训，他要改革。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城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这个御史台呢，权力呢，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呢，他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他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的官员，他都在他的这个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等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革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 同时又撤销了总揽地方政务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力一分为三，即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受官员们的蒙蔽。
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啊？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边下边所有的反映的人民来信，是吧？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啊，皇帝当着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是吧？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是吧？这个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们怕这个事儿，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的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置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三年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召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接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一三八零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杰。这一案件直接引发了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呢？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儿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是全中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呢，这个胡惟庸他在这个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皇帝，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哎，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呢，就是国家呢很多事情呢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呢废除中书省之后呢，这一级决策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四君其无德亦之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即行。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书共有一千六百六十道，涉及的事情达到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二百零七份奏章，处理四百二十三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如果一天可以，那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 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这个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那必须由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府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府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的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淳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府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冬官暂缺，由别的人呢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啊，这样呢，四府官呢，但是四府官的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府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利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中央的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呢，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他的职能，他的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中山南路完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啊？
朱棣像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同样被他摒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式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谢晋、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资、胡延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闻渊阁御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 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有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份奏报是十多天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到了朱棣做皇帝了，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呢是他的这个侄子是吧，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吏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那么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这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了。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谢晋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谢文义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谢晋当年写的奏书和颂言文等。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谢晋墨迹卷收录了谢晋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谢晋对书法的见解。谢晋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称旨，谢晋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职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谢晋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及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谢晋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默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谢晋被折到广西，不久又折往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觐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司业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也许死对于谢晋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在这样的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他，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谢晋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谢晋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谢氏的家谱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谢晋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啊，从吉水找路找到辽宁省，辽宁那边去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啊，受苦嘛，这边是流放之地嘛。朱高就这样说，哎呀，谢爱卿的家人还在这边呢，先把他家人先放回原籍吧，发放家产吧，就家人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谢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太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谢晋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 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狩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有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以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简易、金钟、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简易、兵部尚书金钟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了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与机务。
朱棣呢，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个朝代的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佑赐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位，也得到了回报，进工部尚书兼锦生殿大学士，金有资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简易、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有资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牵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每人赐了一枚印章，刻的是绳眼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眼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赐这些印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这个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侍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6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制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职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密阁禁地。
文渊阁呢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呢，所谓文渊阁一共有10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他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儿。他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嘛，而且又经常在皇室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被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它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内阁的议政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它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你必须得在一起，是吧？问嘛，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不叫顾问了，那不就是处理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削弱了。
票拟又称调职、票职、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书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礼部尚书简易、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替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9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欲正式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一决进程，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上来的章奏啊进行建议，是吧？或者你哪不合适啊，建议皇帝怎么做。他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数政的实施方案，他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称皇帝的奏书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郑恺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书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题本呢，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呢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这个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也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言、修史录，即主持对皇帝及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21个字：献替可否、奉臣归会、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述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处理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底本，形成所谓的司轮部。
题本上的红批， 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司轮部，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斯，其出如轮。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啊，他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他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像轮。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2年2月，刚刚即位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督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书上做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缓。为此行科右给侍中黄晨上书说，我朝是内阁，出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只是票拟，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事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督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书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再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地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时，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在最初的几年呢，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实际上呢，票拟出现之后，奏书啊可以留中，批答呢可以拖延，啊，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的议，啊，因为我皇帝见你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呢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四人的说法。这里的四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 有宰相之使者，今之弓弩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这个王振呢，这个由于这个与票逆有关系，因为票逆的问题，所以呢，他呢，这个在里面呢就容易这个蒙蔽皇帝。
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啊，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好。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位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书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进士俑、骑马骑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骑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京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这个墓葬它是明朝可以算是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这个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啊。最著名的就是魏忠贤，他整个的就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呢，他就是丞相，是吧？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是吧？那实际上差得非常远，就他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呢，这个在研究上面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呢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总认为呢，明代呢是内阁政治，啊，
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是吧？那么应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接近于丞相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他就不像丞相，他永远达不到，就是他任何事情要想完成，他要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谁是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只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30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滩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为皇帝之命侍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垮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的这个大阁老的这个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17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地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曾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公元1449年8月15日，明英宗朱祁镇率领明朝25万大军退守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蒙古瓦剌骑兵跟踪而至，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极，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太监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瓦剌骑兵趁明军移营约3-4里时，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士兵东逃西奔。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追随的100多位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